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宣帝中兴，汉宣帝出身民间，所以他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最重视地方官的政绩，对选派郡国长官特别严格，要求地方长官令到所治理的郡国百姓生活安乐、经济富裕、刑狱公正，还要提倡教育、提拔人才。政绩超卓的地方长官可能封为关内侯，政绩差的就要受到惩罚。当时不少公卿亦都是由地方长官提升的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赵广汉、韩延寿、尹雍圭、严延年、张敞、王成、王霸、朱邑、公遂、郑宏、邵信臣等等。这些官吏后人称他们做秦吏。汉代将全国划分为大约100个郡左右，最多的时候有103个郡，每个郡平均管辖14-15个县。有诸侯王受封的郡就改称为国。郡国的长官分别是太守或者是国相，都是由中央政府委派的，职级是2000石，同中央政府的九卿同级。郡太守和国相有全权处理本身郡国的民政、财政、教育和刑事，甚至可以调动本郡兵马，中央政府一般都不会过问的，所以权力非常大。全郡吏民因此就称郡太守做府君。太守每年年尾会派人向中央政府报告一年的政绩，情报各种户口、财政等等的数目，称为上计。同时选拔本郡优秀的青年去京师入学，这种制度称为贡举或者察举。而这些青年人呢，就称为秀才或者是谋才。太守虽然权力很大，但是必定是派外郡人任职的。而本郡除了太守以外，所有的官吏，即是当时一般称为县吏的，就必须任用本郡人，由郡太守聘用，称为辟。辟用做郡吏的人呢，就不拘资历的，大多数是本郡的名士和受社会尊重的人。这种做法令到郡太守不可以随意违反民间的意愿，而必须考虑到地方势力。所以后世不少历史学家盛赞汉代这种地方行政制度。另外，京师长安所在的关中就分设三个行政区，就是京兆尹、左彭翼、右扶风。长安由于地位特殊，贵族富商特别多，又合豪杰横行，情况很复杂。委派地方长官呢，就要特别细心了。当时汉宣帝委任茂陵县人士张敞做京兆尹。
张先生，京兆尹这个职位关系到京师百姓的安宁，以后张先生就要费心。
微臣张敞岂敢负陛下所托呢？
京兆地方素来很难治理，无赖少年聚结，为非作歹，又勾结富商列侯，百姓受困。自从赵广汉之后，更换了几位京兆尹，都不能够称职，治安就越来越坏。
京师乃是天下表率，必须治理好京师，以正天下视听。
没错，朕知道先生任职胶东国相的时候， 明切想佛，消除胶东国群道，令利民安乐，国中太平。所以用先生手经韶云，
微臣何功之有呢？微臣愿效犬马之劳。
唉，太守是利民根本，百姓能够生活安乐，没有叹息仇恨之心，就是因为官吏处事公平，法理能够伸张，正平重理可以与我分担的，就是好的二千石郡太守。
微臣自知勉励。各位传吏，本府受皇上任命入守京兆尹，日后的事要各位尽力辅助了。
谨遵虎军教令。
京兆情况大家一定非常之熟悉，可否向本府报告下呢？
启禀虎军，京兆尹管辖京师长安城和邻近十二县，武帝太初元年设立京兆尹，左有敖山函谷，右有风水君明祠，南有蓝田秦岭，北有渭水曹渠，为九州高如沃野千里。
京兆确是一个好地方，为什么治安会这么坏的呢？
虎君，这里是京师长安所在，汉卿高祖迁徙东方，大族入关，齐国田氏、楚国超氏、屈氏、景氏，还有功臣富商豪杰并肩之家，官吏子孙亦先后徙入长安，于是五方杂处，风俗不顺，世家子弟能够守礼仪，商贾豪杰则趋利奸诈，各地旅客往来不绝，浮食者多，百姓多去本就没，秦岭山谷之中异藏盗贼，所以难得安宁。
咁长安城又点啊？
长安城周围六十里，城内有八万户，二十万口，八街九脉，十二城门，雷里一百六十。未央宫、长乐宫都喺城内，列侯贵人抵宅，官署仓库散布城中。
好，咁你就同本府到各处巡视一下。人嚟，备马。
虎军，京兆尹出巡应该坐居，骑马恐怕有失尊严。
唔怕嘅。本府希望睇多啲长安城嘅盛况。
启禀虎军。这条就是章台街，由这里向前行就是未央宫。
这条大街居马真是多啊。
是，很多马居是由商人租给人使用的，长安城中有一百辆马居，就可以和列侯的财富相当。
那不怪得以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功不如商啦。
系。
咦？呢啲牛居运嘅货物都唔少喎。
系。长安城外嘅百姓就系用牛居运货入城噶啦。呢度有几万辆牛居，孝昭皇帝驾崩，为咗赶足陵墓，就租用咗三万辆。
长安确系财富之地。随时都可以赚到厚利嘅，咁唔怪得有咁多违法亡命之事咧。好啦，你就替本府召集长安父老， 本府自有办法处理啲盗贼嘅。
遵命。
参见府君。
各位父老，免礼。
谢府君。
各位父老，本府请各位来是想同各位商量下有关长安城治安的问题。
请府君分事。
近年来长安城盗贼横行，作奸犯禁，居民都不胜其扰，是不是呢？
是啊。
这些奸猾之徒多数是什么人来的？
多数是雷里之中的无赖少年结党犯禁啦。
是的。
这些无赖少年是不是各自盘踞一处，有首领酋长之类的呢？
是啊。
好，其实这些无赖少年大部分都是百姓的子弟，为利益所引诱，不受管教，然后相聚为盗贼的。本府素来赏罚严明，各位回去对那些首领酋长说，要他们尽快来京兆府自首，交代以前的罪行，本府就一律不追究，还可以任命他们做郡吏，替本府捉拿不肯改过的盗贼。如果不来自首的，追究穷治，绝不放纵。我回来了。
相公，如今次退朝啊，你一定很辛苦的了。
没办法呢，为夫担当这个重任，连累夫人你忧心添。
何必这么客气呢？我们是夫妻应该的嘛。是了，相公啊，如今长安城的治安是不是好了很多啊？
是，我招募了一些肯改过自身的市井雷里少年做郡吏，他们平日熟悉盗贼的情况，拘捕了不少奸猾之徒。近这几个月来，盗贼已经少了很多，打鼓追贼的警报也都很少听闻
了。是，真是好了。
不过我每日在未央宫退朝之后都要巡视一下的。
是了，听啲婢仆讲，话你每日退朝，唔坐马驹，日日骑马走过章台街，有失尊严，系咪啊？
系，我要视察清楚，骑马就方便啲啊嘛。讲乜嘢尊严啊？微臣京兆尹张闯参见陛下。
张京兆，免礼。你做得好。
陛下过誉。
朕并无过誉，朕最重视秦明责实。自从张京兆上任以来，长安城的治安确是大大改善。张京兆赏罚分明，不容奸恶，成效显著。
启禀陛下，微臣亦习用儒术，表言显善，不纯用诸罚，有时亦都法外施恩，对肯改过的人加以重用，望陛下允许。
好，只要能够令百姓安乐，不是一定要事事严苛的。
谢陛下。
是了，张京兆，朕有一件传闻，不知道是真定是假， 想问清楚下。
请陛下告谕。
是这样的，有些大臣说张闯经常替夫人画眉。
是，不过微臣以为闺房之内夫妇之间何止画眉呢？
哦，哈哈哈，答得好。
汉宣帝很重视吏治，所以在汉宣帝时代，无论在政治、学术、法理各方面的人才都有一展所长的机会。史书称赞当时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，是二十几年的太平盛世。而工匠制造器械技巧亦都是汉代的高峰。但是宣帝相当严苛，有一些大臣例如杨运、及欢尧等等，就因为上书批评宣帝而被杀，官吏失职而受罚的呢就更加多了。所以连皇太子刘息亦都批评汉宣帝，说他慈刑太深。宣帝中年以后呢，有一件事令到他非常之不放心的，就是皇太子刘息实在太柔弱了。
太子，点解朕呢几次见到你都系心神不属？
臣儿死罪。
咩死罪？你平日只知吹箫弹琴、踱曲唱歌，一啲都唔似我。淮阳王就唔同，唉，
请恕微臣不孝。
睇下你个样，垂头丧气，终日同班儒生结交，谁知我哋汉家制度本来就系王霸之道杂用，点解你只系顾住儒家嘅礼教道德？你想恢复翻周代咩？
臣儿不敢，臣儿
唔使讲啦。俗语不达时宜，喜欢事古非今，令人哋明实混淆不清，不知所守，点可以任用？
父王，臣儿所结交嘅系太傅萧望之等人，佢哋都系大儒，并非俗儒嚟噶。
唉，好啦好啦。总之都是淮阳王为人名察，唉，可惜，可惜你的生母许皇后一早就被霍家害死，我又受过许家大恩，你又是我卑微的时候所生，唉，算了算了，
多谢父王念旧，
连我家姐就是太子，唉。点解你成日都垂头丧气？你究竟有冇听我讲噶？系啦系啦，我听啲侍臣讲，早嗰一轮司马良娣死咗嘅时候，你觉得好伤心。其实使乜咁？你要姬妾，我就吩咐皇后召集后宫侍女俾你选择。
父王，臣儿唔想。
仲讲乜嘢啊？翻出去啦！
系。
皇太子，
是
朕是奉了皇上旨意替你选了五个少女，你可以选一个侍候你。
多谢皇后关怀，不过
不用不过了，朕是奉命而行的。
皇后，臣儿宫中已经有十几个体妾，实在无需要再拣选了。
我知道你近来闷闷不乐，是为了思念司马良娣，我好明白，但是你父王不明白吧。我虽然是皇后， 一年都只是见皇上两三次。皇上吩咐我做这件事，但太子你又不肯接纳。太子，不要为难朕啦。
唉，好啦好啦。
是咯，说不定这位少女替太子生回位皇孙，到时皇上就打消改立淮阳王的心意啦。人来，
在
全五位少女入来。
遵旨。你们入来啦。
参见皇后，参见皇太子，万岁万万岁。
嗯，免礼。嗱，太子，就是这几位了，你看清楚啦。
就着红色寡衣那个啦。
你有没有看清楚的？
唉，算了算了，就他啦，神而告退。
嗱，算你幸运得太子赏识。你叫做咩名？本家是点的？
启禀皇后陛下，臣妾叫王政君，是魏郡袁成县人士，父亲王禁任庭卫士之职。
嗯，好。王政君，人来，
在
送他太子宫中。
遵旨。
真是好了，太子，你终于替朕生了个细的皇孙。
全赖父皇关怀，替臣而选择了一位诞育皇孙的妃嫔。
嗯，皇孙就改名刘敖，别字太孙，以后留在朕身边。
遵旨。
还有皇孙的生母，你要厚待他。
臣而知道。
汉宣帝在位25年，死的时候只是43岁。皇太子继位，成为汉元帝。原本的皇孙就立为皇太子，即是日后的汉成帝。汉成帝的生母王政君，即是刚才戏剧化片段之中皇太子刘息随随便便点中的那个女子呢，就立为皇后。这位王政君是王莽的姑母。王氏家族能够控制汉朝政权40多年，而终于散夺皇位，就是因为王政君的缘故了。至于汉元帝时代，有一位叫做王超君的宫女，即是同匈奴和亲的王超君，就是另外一个人来的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